主持地岸黑影来生遮影，浓雾隐蔽前路，有时黑云生浮起，白昼静地视目，当地的天土地护佑引导，神人爱他的儿女，他主持地岸。好，我们再来阅读之后，月底的时候呢，六龟山合唱团实际上是杜月月来的。我就想说今天问一下大家，你有机会去过杜月月甚至于不是唱歌，我就是你去过杜月月的，去过杜月月的不多吗？在台湾的天地的这个高雄的天地洪水泛滥的时候呢，都会经过那里很偏僻的地方的位置。那神竟然借着这个被天地被没有人注意的地方的群孤儿，把他们的生命转变成这个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然后呢，神就让他们这群孤儿能在过去地方15年的时间带领他们到世界各地来传讲神。所以我们在讲说，天父必然看住他的儿女，不仅是我们，同时这里知道这一点，人各有看住他的机会。想在开始之前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为这个真情。有请你用感动他们的脸，感动我们，感动我们教会。好，我们一起过来做祷告。亲爱的父，天上的宝父，当我们呼求你的阿爸父。甚至于因为他们没有父母，比我们更感受到父母的重要性。你就是他们的父亲，你是看顾孤儿寡妇，主啊，当他们向你呼求的时候，将你的圣灵、你的恩典大大的充满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成为神奇妙的管道。我们一起在这里面听他们唱歌，跟他们一起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你在中间做了奇妙的事情。好吧，我们回到父母，都是父母的，看你吧，让你的心，让你的心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光景，让我们引起。可以在房间里面吗？好，我们刚刚问一下，我们在这个有机会去看这个孤儿院的不太多。那这张相片呢，这个白人，这个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叫 David Beck， David 牧师。旁边这个小女孩呢，事实上是2010年，我们叫海地的大地震，一月份的一个大地震，是海地的一个小女孩。在这个大地震呢，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呢，这个 David 牧师呢就赶到海地这个现场，他在那里一共待了32天，特别是去找海地里面的孤儿院，陪他们走过这段最困难的。这32天里面呢，我们从照片上就看得出来，这个菲利斯呢现在都做了几年了，大概 三个差异。他在这三十二天里面呢，其实他说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我在看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他的转捩点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转捩点。这个故事看起来很平淡、很简单的故事，是这样。他去了大概十几天之后呢，旁边这个小女孩叫 Miss Anna。小女孩呢，她是跑得很快的一个小女孩，所以她有一天，她跟小女孩，还有小女孩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她在一起玩，玩什么？玩捉迷藏。小女孩跑得很快，然后跑完之后呢，大家都躲起来了。突然，谁一看到这个林安娜呢，突然就倒在地上。整个人非常的苍白，然后他跑过去就问他一句话，你是一句海地的话，他说用海地话叫做，他叫做 Omelette， 这是小哥的 Omelette， Omelette 意思就是说你生病了吗？然后他看见他的眼睛哦，突然睁开了，然后呢他就赶快要把他带到孤儿院旁边的一个小诊所，赶快给他一些药来让他能够恢复。但是他现在离那个孤儿院大概有四条街的距离，带着这群孩子，然后里面呢这么样的一个虚弱，所以他说不可以嘛，他里面呢非常的疲倦，非常的虚弱的时候，我身上发烧，胃也很痛，然后这个中医师就把金水和丹桂生姜水把藏在身上，然后就将这两瓶香水围在他身上，头靠在他背上往前走。想不到他走了没几步之后呢，这个林丹呢，从他的背上往下滑，但是连抱着他躺在他背上的力量都快没有了。然后他就问他一句话：“OK， 就是说你还可以吗？”他就说：“怎么了？不是我，这个我先记得哪里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镜头，他带着一群孩子，都是自己的小孩子，都是李丹的家人，都是小孩子。然后他背着这个李丹呢，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知道这李丹呢，很可能因为那个大地震失去了亲人，然后营养不良，所以就发高烧，然后他就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这一幕是这样形容，在走这四条街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这整个全世界的任何一点信仰是全部都消失，而他的心里面就感受到一件事情，全世界这时候他想最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李安娜背着回到他的家，让他休息。他里面慢慢的激动起来，他就在想，我现在在这里背着这个小女孩，她的前面我是这么的，这时候能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耶稣我们知道他是道成肉身，现在他背着这个小女孩，他是肉成道。当他在背着小女孩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整个人变成神的手、神的脚， 然后他同时也思考到这两千年前当耶稣走在犹大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走在充满尘土的路上，风尘仆仆，然后在那个地方医治病。他甚至感受到神的灵跟他是完全在一起。那弟兄姐妹也觉得也很奇怪，他只是背着这个小女孩，到底他生命有什么突破点呢？原来那个耶稣牧师呢，他实际上是美国一个主角，他在牧会的过程，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感受到一些很真的感受，就是我们基督徒会为耶稣学圣经，做一些善行，我们会为耶稣做一些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学圣经呢，反而让我们有一个机会来逃避。他说当我们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充满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呢，我们的内心深处呢，却想跟人保持一个距离。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竟然在我内心深处，我们不想安静下来，让人跟我们在一起。那个牧师在讲这个内心的过程的时候呢，我相信任何一个信徒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他后面背着这个是一个孤儿，一个小女孩，她是那样无助，她那样子没有父母亲的看护，她那样子寻求神的时候 ，baby 在背上的时候，其实他在神面前，他也可以感受到，他实际上跟这个小女孩是不同性质的孤儿。在走基督徒的路途中，我们嘴巴呼叫说阿爸父，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没有那种真正的感受说我是阿爸父的孩子。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拿学圣经、拿服事来逃避阿爸父。其实我们是有，我们很重视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却不怕感恩的人待在一起。为什么会变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提摩太后书刚刚圣妈妈读的经，有些地方你就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在上次的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到里面，你讲到保罗对他心爱的那干儿子提摩太，他在劝勉他的时候，他非常了解提摩太内心里面的苦。当保罗在劝说你不要向他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他知道任何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如果没有被主把他的主的眼睛打开，他随时都可能变成非常自以为中心的人。所以每一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话里面，每一句神都借着保罗不断的提醒提摩太，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光景。而提摩太呢，事实上是代表这个基督徒。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在四章第三节讲的经文说，能够爆了人必变反成正的道。然后四章第二节又跟我们来说，不要反道。你如何在一个大部分人都变反成正道理的这个环境传道呢？我们可想而知是何等的困难。所以我们就来讲一下，到底保罗所讲的纯正的道理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前面的一些经文看出保罗的意思来。从三章十六节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再看到四章第一节，保罗用一个短短的经文也在诠释什么是纯正的道理。我们先来看三章十六节，人不默示圣经。在整本圣经里面，这句话看起来不大起眼，是这么短，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句话是可能读了近五十年的话，可能读了百二十遍，但是这句话没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么，就是好像很简单的，翻到十三章过去了。原来这句话，它这个“默示”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默示是指这两个字，这个呼吸的意思。啊，我们就说，圣经都是从呼吸的。什么意思呢？原来默示的这个字在这里直接的意思是，圣经是神的灵所呼出的话。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另外一个角度，他说人的灵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神的话。弟兄姐妹，当我们拿到圣经在读这个话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仅仅在读一个繁体篇章，圣经里面这个字与行间实际上是神在向我们呼吸。我想你是圣经头的人，你会想到这一段话，会想到创世纪第二章，当人用尘土捏造起来之后，人向人吹了一口气，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灵借着圣经向我们人的灵里面吹气，让我们人的灵被神的灵感动充满，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四章第一节，保罗这样讲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这个短短的一节里面呢，实际上有三个默示呼吸人呼出的这个呼吸的这个彰显。这是彰显什么呢？彰显神必要救赎人的作为，基督的审判是什么？是讲到神的义。基督的显现是什么？是讲到神的灵。基督的国度是什么？是讲到神的国。但保罗知道如果他要面对一个非常险恶的状况的时候，他就是三个方面来提醒你所领受的神的道理，从这三个方面来彰显。什么叫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用神的标准来解释圣经。当你领受圣经，就是领受神的义。什么叫神的灵？基督的显现。刚刚我们刚刚讲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不是个白纸黑字，你是读神的灵所呼出的话。当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这时候你代表基督， 向旁边的人说出并活出神的话语来，听到的人或领受了，人的灵就被神的灵感动充满。什么是基督的国度？当人从圣经里面一同领受神的灵所呼出来的话语的时候，就同感于建立在基督合一的国度。特别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镜头，就是刚刚的这位牧师在背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为什么他有那么深的感动？因为当他去背这个小女孩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可能不认识，但是你连这个小女孩怎么想？我的妈妈妈妈是什么？为什么突然会来一个白人美国人？当我在生病的时候，他愿意背我在他的背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是这个小女孩的想法。对这个来讲吧，这个说，我做父母的，我有时候我接很多圣经的知识，他神学我，他懂很多神学，但是神学却常常成为他远离神的一个借口。他是牧师，他不是很多，但是在服事中他知道他也在躲避神，他用不是神来成为一个借口给自己。但是当他把这个小女孩背在背上的时候，他深深感受到说，这时候他不能再逃避神，神的这个呼召。他把他背在身上的时候，他知道他就是活出圣经里面所讲的神的灵呼出来神的话语。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在做神的灵所要做的事情。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这时候他的重点已经不在他我们一个人身上，他乃是感受到说，我是神的一个器皿，神的灵借着他去服侍这个小女孩。这小女孩趴在他的背上的时候，求主的灵感动怜悯他，当他有一天感受到神的灵的时候，他也成为这样被神祝福的一个人，将来他可以祝福其他的孩子。所以当我们讲到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其实是就是让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成为主宰。那位牧师说，当他背这个小女孩的时候，重点不是说他今天有一个纯正的一个人，重点是他看到他善良，他看到他像一个背逆的牧者来服侍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他看到神何等怜悯他作为一个牧者，何等怜悯这个小孩。他感受到，他感受不到他在做一个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只是说按着神的道理去做，他只是看到整个海地他所服侍的这个部分面充满了天父的爱，充满了神的灵在这里苦难。穆安德烈在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想到，就是什么叫圣灵充满？很多时候，现在所有圣灵充满，都是说你有很深的感受，你有很深的了解。穆安德烈，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圣灵充满远远超乎所感觉的东西。今天想问。圣灵充满不是说，哎呀，你感觉很喜乐，你感觉很好，感觉很兴奋。这个可能是因为真的是求助。还有圣灵充满，可能你感受到说，哎呀，感受到神的道从哪里串通，然后你感受到你知道的人很多。这个也不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竟然在你的感官，在你的经验之外，然后你感受到说。人就在这四周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听到的时候，我不站在这里讲道，我们站在这里听，中间上的就在这样做。当你从你的自我中心转到基 天父涵盖宇宙的时候，能够你我领受的就是纯正的道。接着我们来看说，什么不是纯正的道？四章第三节后面讲，有厌烦正道，然后四章第三节后面的有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虚妄的灵，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人他用他自己的标准来解析圣经的时候，他就跟神的意义完全相反，这时候他就会很介意。接着在四章第三节讲到这个，他说多发两个随从自己的情欲，这个情欲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节节不断啊，发生过很多事，其中一个重点啊，这个情欲只是人的欲望而已，他讲到人的贪念追要。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贪念，说我想用我所有的资源，我的能力，我的 ICT 的资源，然后我找一个合我自己胃口的传道，然后来证明我的智慧跟我能够达到标准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你所领受事实上不是真的，你所领受事实上是在魔鬼在世界上所掌控的灵，跟神的灵完全相似。就进入第三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以至于越久越多，而且现在魔鬼的掌控，整个不是纯正的道，就是整个意，整个灵。人有充满人的意跟人的灵之后呢，再过来他进一步，他充满来建立人的国。所以他就讲说，第四章第三节说你。我们就念完正道之后呢，我们就讲身兼好心之苦，然后在前面第三章里面讲说，过恶和淫惑的人越久越恶，他心中的人就会稀少。什么叫建立人呢？不是你想用自己的资源去建立一个你能掌控影响的范围，来证明自己越久越被人敬拜，这个跟神的国完全对抗。今天的地端我的路线就是在地端里面其实有几百情况有一点还有几百或几千里来，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讲说因信称义，你信了之后你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在地位上被称为义，但是有人就把这一点就破通以为破出来的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完全不是义。因为这个讲的时候呢，是有市场。因为我们在座做基督徒的，还有你悟道的，他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圣经里面讲到要重振，重振自己的心。好，我因信称义。有一个称我一个义人的地位，但是我知道我还没有一个义人完全的生命，这中间还需要不断这个跟随神，不断的让神来调整我的生命，我们才有一些到了天上完达到了完全的，这个是圣经所讲的。但是当有人说其实圣经讲的意思是这样，圣经讲的意思是你信耶稣之后你就是完全义人，再过来因为你是完全义人，你就可以，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义的，你所建立的国都是义的。而一般教会所讲的跟这个讲的相反，就是一般的教会都是错的，都是无义的。当人听到这样的道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吸引。但是这不是你的道，就是我们会变化的道。所以你就从这两个对比就看得出来，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需要随时随地你要读圣经，领受神的灵来改变，要不然你只要不读圣经，你不上去世界的灵来不断的来改变，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软弱的灵。所以我们需要随时随地的领受神的道来做工作。 这里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他提到提摩太，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我们都会有软弱。
但是保罗提醒他，
靠着神的意、神的灵、神的国，指引他一定要领受起神的道，然后要去传道。他知道传道会遇到很多困难。
所以在三章第二节说，无论得职不得职，我们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这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
他哪个？再过来，我们又会很经济的、经济的发生自己的事情，这个我们叫不叫？我们刚刚讲的是背负的是背负，他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他想把他的在 Sacramento 的教会移到 Sacramento 的城当上的城中来，因为你像看朱牧师，他海地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他会给一个通道前线，几乎是拉他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牧师？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讲亲近神的心性，不是那些很有必要的这些牧师。所以他就想带领整个教会一进在旁边的当场来服侍那些流浪汉，服侍那些家庭破碎、丢三落四的人。但是他很小心，他来求的时候，马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他说花六个月时间跟他谈，然后请会众投票，结果有十八千的人愿意一起搬到这个当场。当他拿到当饭的那个药，我们教会主教发现之后呢，突然就有一个家庭出来了。他说：“牧师，我可能因为我现在是个基督教会，虽然自己做的很多很好，但是我想把教会丢掉，我和我的家庭几乎结束在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他带领整个教会要进入一个新的地点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拿到钥匙的大概第二天，马上就有感染。不仅如此，在未来的公益群里，有百多个人参会，有四十几个人，而且这四十几个人有很多是老会友，就离开了。那离开的理由？有一个很奇怪，我在这个字里行间我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教师教会，但是他们恐怕不能接纳去服侍当场这些有需要的人，然后他们又寻找了一个大的教会，从各方面的有需要的人需要都给他，然后到。他说一年多多，一年是一四年七月，大概是一年前时候，他要做教育的预算，但发现他们砍教育上四分之一。然后呢，他们觉得他们整个教会真的造成瓶颈。就前面我在讲这个内容都已经懂了，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堂会。那到五年之后呢？三点钟起来是神祷告，他跟神这样说：“说神啊，我愿意为跟随你而付上一些代价，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再走不下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活下去。”然后他在梦里面梦到什么？他梦到他开一台 SUV， 开一台车，然后整个教会人都在车上。然后他正往高山上开，然后一个转弯上，那整台车准备要从悬崖掉下来，他就这样醒过来。这时候人的话安详，摇醒，然后就安然无恙。这这段话是。耶稣亚书第五章，
当耶稣亚要带领会众 要进入迦南地，跨越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他准备打仗。他进迦南地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前面有一个人拔刀宝刀，约书亚第一个问他这个人就是说，你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敌人那边？想到这个人说他的回答，听听哈，这个回答我都不是。这一句话都不是，帮助了这个牧者跟他的教会开始这样一种，他就在思考，他教会寻求神进行祷告，然后他们要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看见神的确在带领他们前走，但是他们太在乎他们的教会需要，他们太在乎自己的教会的需要，而不在乎神的回应，以至于到最后呢，当整个教会往下沉的时候呢，他最在乎的不是他是想说怎么救我这个教会，教会是利益的，但是他最不去重视本自我中心，他们用很多自己的方法不断的想挽留，把人挽留住，但是却不敢靠着自己的应许大步往前走。整个领导阶层新的有些素养是进展的时候，他们学到一件事，说把责任无意的责任由你让你完全相信下来，接着继续往前走，你不是站在我们这边，也不站在那边，今天来做我们的大比赛。当教育经理走到这步，就是这个领导跟人家讲说，今天来做我们的机会，如果人要把这份关系，但是我们要确定是不是真的做了人要做的。就在这个他快把教会的人关起来之后呢，他开始感受到曾经从黑夜里面升起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前途讲什么话，什么东西开始升起来了？正当这东西呢，他的正当这些员工没有感受到神通过做无形的工作，他开始正当也是在增加，他贡献开始增加，原来神把他十条街以外一些非常受过伤害的妇女，让他教育。这些长子，如果神带领我们到这个教会，到这个地点，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让神的灵来改变这些忧伤难解的妇女，这个就值得了。当我们在论任何的信仰，保罗这句话说不必要传道，就像一个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拯救了自己的？无论时局再怎么困难，你只要大开心，降服在神的灵、神的话面前，没有一串，没有一件事情，神，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关得住神所爱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的真理人是在哪一个路途中，但是我相信今天这一段话，这一路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你的经历。一起来听我们。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神先来，你的灵跟主的话先来见他。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是拿学圣经啊来读，或者是帮助在我们心中？我们为耶稣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却不是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比较艰难。
性的东西。我们把你的话，你的圣经打开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对我们的心里面的灵说话。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难受，忧伤上，真的是。我们进来就像伊甸园一样，像蚂蚁手一样，飞到海的极处，展开新的翅膀，没有地方可以躲的。我为什么要？你是要这样用世人爱你，真正的让你快乐，就像这些人所经历，当他顺服你，的灵充满他的时候，他顺服你来按着你的灵来服侍，就是有需要的小女孩的时候，是吧？他实际上他已经经历到全天下最美。